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哥伦比亚华人基督会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在家里聚会超过一年了啊！但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一年里面，他的恩典够用，让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先进的科技，我们可以在线上敬拜他。侍奉他，荣耀他。将近2000年前的今天，基督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为我们的悖逆，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对神的顶撞，他走上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这个礼拜五将会是基督耶稣的受难节，礼拜天将会是复活节。我想这是我们整个信仰里面两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但愿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深深的思考主在我们身上那长阔高深的爱，那没有条件的爱，那永不止息的爱，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在没有传上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各位家人、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今天早上，我们求您亲自的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使用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让我们能够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能够成为您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我也再次谢谢各位家人、同工们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再次的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家公认的有两个国家的领袖，不论别人是怎么样提醒他们，他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不管你说什么 I don't care。 我想其中一个就是北韩的金正恩，这个人自从他上台以来，不论国际间是怎么样警告他，联合国对他多次的实施禁运，美国甚至的威胁说要用武力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他就是不管，他照样的试射他的洲际飞弹，照样实施他的核子试爆。其实北韩的这个核武的实力步步惊人了。这里看到2017年7月28号金正恩在现场看到这个参观这个火星十四洲际飞弹的这个发射，那一次发射是成功的。据平壤政府的宣告说，这个火箭这个飞弹射程是10000公里，它可以装载氢弹的弹头，而且可以攻击部分的美国本土，即使在高空中间也能够引爆，所以让2017年开始朝鲜半岛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去年10月10号的晚上凌晨，北韩为了庆祝建党劳动党建党75周年，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夜间的阅兵典礼，凌晨 在朝鲜，在北，在平壤举行了一个阅兵大典。在那一次的阅兵大典里面，他们展现了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这个弹道飞弹的射程超过13000公里，范围可以涵盖整个美国，所以让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但是如果说你看金正恩这个人呢，他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像他对于外面的国际级局势啊，他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了解，跟外面脱轨。他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做，所以呢，他呢，天不怕地不怕。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不是你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现任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西元2000年，他的父亲哈菲兹·哈塞德过世，他那个时候在新闻记者的眼光里面，他是一个不起眼也不重要的二儿子，但是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权力。他那个时候34岁，叙利亚的国会马上更改宪法，原来叙利亚的宪法规定要当总统至少要40岁，但是叙利亚的这个国会啊，改宪法，改成最低年龄多少呢？34岁，刚好就是巴沙尔·哈塞德的年龄，所以呢，他在西元2000年继承总统，然后在往后的西元2007年、西元2014年，3次当选总统。今年叙利亚又要大选了，不，我想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人呢，这个人还会当选。他上台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2011年，因为阿拉伯之春，所以怎么样呢？国内开始有人反对他。其实叙利亚的这个种族的问题相当的复杂，即使在回教徒当中，有所谓的什叶派，有所谓的逊尼派，这个掌权的是什叶派，跟伊朗是同一个来源，但是逊尼派反对他，所以开始的时候是示威游行，慢慢变成怎么样，内战。所以从2011年开始，叙利亚开始打内战，到今天没有停哦，一共打了10年。这10年的内战，很多国家卷入，美国啦、俄罗斯啦、土耳其啦、伊朗啦、阿拉伯啦，很多国家卷入。这10年的内战基本上让叙利亚没有一个家庭不被波及，因为内战的关系，所以叙利亚今天有超过1200万的人是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今天的叙利亚有超过450万的难民，联合国统计了，大多数是妇孺逃到邻国，比如说逃到巴尔干半岛，或者逃到这个土耳其寻求庇护。联合国宣布这个地方是对儿童最危险的地方。你知道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手上有化学武器。所以2014年3月10号，联合国公布这是全世界对于儿童危害最深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他有化学武器，他用化学武器来攻击自己的同胞，20分钟之内杀死超过1300人。你看，用化学武器来攻击自己的同胞，这个人也是一样，世界上给很多国家对他制裁，很多国家对他警告，联合国对他制裁，但是怎么样呢？ I don't care， 我行我素， 天不怕地不怕。你看看一个金正恩，一个阿塞德，一个人手上拥有洲际飞弹，另外一个人手上拥有化学武器。哎，弟兄姐妹，这像不像倚天剑跟屠龙刀落在两个疯子的手上啊？令人担心，对不对？一个人呢，他之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实际的完全掌握情况，了解实际的情形，而且有很有能力可以控制这个环境，所以他无所惧怕。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人根本不了解这个状况，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纯粹是因为他的无知啊，所以由无知带出来无惧，然后由无惧呢带出来严重的后果。阿塞德跟金正恩呢，我个人想是属于第二种，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于外面他们是什么都不管，为了自己的政权，天不怕地不怕，无所惧怕。那弟兄姐妹，一个人因为无知带来无惧，那很可能做出很多事情，很可能做出很多事情，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人民，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无知，然后对神呢无所惧怕的话，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吗？我想我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谈了很多的王啊。哎，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这本书《后疫情中的真自由》将会在五月的时候，宇宙光要出版。现在已经到最后紧锣密鼓的时候，正在他们在做最后的校稿。在这一本书里面，或者在我过去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这个列王的这个故事里面，当然你对一些王比较熟悉，对不对？比如说像扫罗啦，比如像大卫啦，比如说像所罗门啦，但有些王你不是很熟悉，比如说亚萨，比如说像约沙法，甚至是约阿斯，你就比较陌生一点。哎，我今天要介绍给你啊一个王，这个王你可能对他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的名字。这个人是谁呢？叫乌西亚，乌西亚。因为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那段经文里面就直接的提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也就是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年。我们每一次的宣道年会啊，常常会用到这段经文，对不对？我可以猜拜谁呢？对，以赛亚怎么说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常常听到。所以你对于乌西亚这三个字啊，你算是听过，常常听到。但是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在以色列选民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知道国势最强的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尤其是在所罗门时代。所罗门之后，因为这个人不敬畏，所以王国分裂，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因为他们远离神，所以国势慢慢的衰弱，领土也大大的不如前。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快要灭亡之前呢，南北国都曾经出现了一个中兴的时代，中兴的时期，国力恢复强盛，领土几乎可以回到所罗门时代的那样子。这个中兴时代啊，在北国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南国其实就是乌西亚。这两个人 大概是同一个时期。所以乌西亚算是一个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相当杰出的一个国王。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6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怎么提到这个人呢？他说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16岁，亚玛谢是他的父亲，但是被以色列掳去作为人质，所以国中没有人，所以呢，他的老百姓就支持拥护这个乌西亚作王。到亚玛谢这个就是最后死了之后，乌西亚正式的怎么样开始扩充他的领土。这里讲到犹大众民呢，在英文里面就是 all the people， 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历代志里面常常出现。这里是讲什么呢？一群人，这一群人是选民，可能是全国的人，也可能是祭司们，也可能是一群老百姓，但是讲到一群人，这里讲到犹大众民的全犹大 all the people， 他们怎么样支持这个亚玛谢，不支持这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作王。弟兄姐妹，这里有个意思啊，就讲到说这一群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说他们支持这个乌西亚作王。所以国家的事情不仅仅是乌西亚或者祭司们负责，老百姓说我们也支持他，我们在他的背后，我们支持他。所以我不晓得说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金会，我们在每一次案例执事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仪式啊？请所有的会众站起来为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也会问你一个问题，或者牧师或者传道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以后这些执事们要求你们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愿意支持他，对不对？所以会众 all the people 先我们愿意支持他，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答应我们支持他，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all the people就是这件事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在王的身上，我们要跟王一起共同负上这个责任。哎，他16岁做王，但是那个时候亚玛谢呢仍然的被困在这个以色列，一直到亚玛谢过世了之后，这个时候乌西亚开始怎么样呢？扩张他的领土。这边讲到乌西亚收回了以路，也就是以寻加别，在这个图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以寻加别在什么地方呢？以寻加别其实在犹大国最南方，是犹大国以前能够借着这个港口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可以跟非洲或者跟其他阿拉伯国家做贸易来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后来被这个以东抢过去了，国势衰落被以东抢过去了。这也就是亚玛谢他跟以东打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想把这个港口抢回来。哎，亚玛谢没有做到，可是怎么样呢？乌西亚做到了，乌西亚把这个港口啊抢回来。年轻的乌西亚刚上位没多久就把这个重要的港口抢回来，不但抢回来哦，而且怎么样呢？还重新的修理，重新的修复这个港口的功能。可见你看他治理国家是有相当有才华的，被神祝福。为什么他是被神祝福？这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被神祝福。在历代志下第26章3到5节里面就提到了，他说乌西亚登基的时候16岁，你看年轻啊，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仅次于马拿西。马拿西做王52年，他的母亲叫耶可里亚，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看圣经给他的评价，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哎，后面又提到了说啊，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就是一个祭司啊。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怎么样呢？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怎么样呢？亨通。哎，大家有没有对这一段经文有点熟悉啊？其实啊，你在读约阿斯的时候有类似的记载，读约阿斯的时候啊，也提到说有另外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约阿斯也是非常年轻，非常小的时候就做王了。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提到说约阿斯怎么样呢？敬畏神，才有约阿斯敬畏神。然后耶和耶大不在之后呢，哎，变了样了。所以当你读到这样子的记载的时候啊，心里有一点点不祥的预感啊，哎，就表示说撒加利亚在的时候啊，乌西亚定义寻求神，那撒加利亚不在呢？不在呢？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撒加利亚在的时候，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了。我们刚才提到乌西亚就在位的时候是犹大国中兴的时代，也是在北国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中兴。他怎么样中兴？你看到没有？他出去攻打非利士人，拆毁非利士人那个地方的城，加特城、亚比尼城、亚实突城，又在非利士人当中，在亚实突境内建了很多其他的城。然后怎么样？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居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非利士人在什么地方？在西边。阿拉伯人在什么地方？东南边。并米乌尼人，米乌尼人是什么地方人？就是以东人，就是在犹大国的南边。然后亚门人也给乌西亚进贡，亚门人在什么地方？在东边。除了北边，北边是以色列国，他们当然不会打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在东南西北都把这个边界啊平定下来，扩张他的领土，然后一直到怎么样呢？跟埃及为界。所以这个人在位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国力非常的强盛。他做王的时候，犹大国没有外邦侵略。他的国际上面有名声，你看国际上面的这些国家向他进贡得到尊重，原因何在？刚才我们在读二十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神说使他亨通，是神在帮助他。等一下第七节里面就有看到神在帮助他，是神在帮助他，因为他定义的寻求神，他也知道神在帮助他。而且在这里面看到说啊，当神祝福乌西亚的时候啊，国家的版图大大的扩大，国力变成强盛。哎，乌西亚也不是坐在那边只等神在那边帮助他，乌西亚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你看他做什么事情，在第九到第十节里面提到，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和高原的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的井，因为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他喜悦农事。哎，你看到这边前面的那一段是讲什么？他建筑强有力的怎么样防御工事，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在耶路撒冷本身建筑非常强的这个防御工事，防止敌人来进攻他。他把这个城建得 更高，把这个城建得更坚强，而且什么建筑这个望楼，建筑这个城楼。后面还提到说这个人怎么样呢？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哎， 耕种，在山地和佳美之处，对不对？耕种，因为它牲畜甚多，而且挖井，而且又有农夫，还修理葡萄园的人。哎，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讲说乌西亚是一个农业专家，也不是说乌西亚在那边计划说他将来退休之后啊，就过田园生活，回家种田了。乌西亚做这些事情做什么？为了打仗用的，还有准备。这有点像我国的屯兵制啊，就是说当敌人来围攻他的时候，当敌人来攻打他的时候，没关系，我有足够的粮食，我有足够的水源，所以一旦发生战争的话，我不怕被你包围。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乌西亚用人的方法做了很多的准备，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人来打我说我不怕，我不会早早的投降，我早就有准备了。而且那圣经里面对于乌西亚的这个兵力是有介绍的哦。哎，这边讲到说乌西亚的军队有多少你知道吗？37,500人，而且这么有组织的。哎，他有这个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又有个大将哈拿尼亚手下出队分战，有计划的，而且他上面在他们的下面有大能的勇士2600人，所以他的军队是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不但是有组织有训练，而且怎么样呢？装备精良啊！乌西亚为军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时巧匠做机械。安在城楼和角楼上面，可以发箭发石，射箭发石。弟兄姐妹，在冷兵器时代，这种东西很厉害的。所以当敌人来的时候，他不怕，居高临下，他有这种甩石的机器来帮助他打仗。所以他的军队不但是有纪律，而且怎么样，装备精良，所以乌西亚的名声怎么样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怎么样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非常的帮助。这是历代之下第26章第15节对乌西亚的一个评价，他得了非常的帮助。这句话有点奇怪啊。如果说我想问大家说这个非常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啊，当然你一定会说哦，这个非常的帮助当然是从神而来的。哎，没有错，这个非常的或者是奇妙的这两个字常常在旧约里面出现，通常都是指着说从神而来奇妙的帮助。比如说像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人的吩咐，所以上帝说我要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非常的事情，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在这边讲到说上帝要在我们中间行非常奇妙的事情，人主不能理解的事情。的确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非常的帮助、奇妙的帮助，说是神的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你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一些经文，其实从第9章一直到第15章，整段里面已经再没有提到是神的帮助，神这个字没有出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乌西亚刚当国王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国家很小，而且年纪很小，所以怎么样？他敬畏神，所以呢，追求神，寻求神，所以神祝福他，他也知道神会祝福他，所以这个时候他扩张国家的版图，有好的基础。当然，他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在继续发展下去之后，当这个国家稳固了，当这个国家的疆土越来越大的时候，谁的功劳？谁的功劳？这个帮助从哪里来呀？不再提神了，提谁呀？百姓的功劳，对不对？士兵的功劳，对不对？ 将军的功劳，对不对？巧匠的功劳，对不对？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帮助。其实讲到最后就是什么？乌西亚自己的功劳，对，就是我的功劳啊。所以各位家人，乌西亚这个人呢，以为他的人生呢有两个起点。第一个起点就是他刚刚做王的时候，这个起点什么都没有，年轻，什么都没有，国力非常的小，所以这个时候他依靠神，这个时候他敬畏神，所以呢，从这个起点，神帮助他，神赐福给他，神带领他，祝福他，让他的国力慢慢慢慢的强大，让他建国的基础慢慢慢慢的稳固。这个之后呢，他给他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生的起点，也就是第二个起点。这个时候神仍然的赐福他，人仍然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改变了，他所看到都是从人而来的非常的帮助，都是自己的能力，而不再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啊，祝福越多越让乌西亚无知，竟然不知道帮助是由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家人，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你认为人生的起点应该有几个？你认为人生的起点应该有几个？其实只有一个，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赤身而来，空空而去，其他的通通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人常常为自己造出第二个起点，那却是骄傲无知的起点。其实乌西亚的这个毛病啊，我们也会犯啦，对不对？你看我们当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拿两个皮箱，对不对？里面就是几本破书，一些烂衣服，对不对？身上可能只有50块钱。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对不对？我们辛苦的读书，对不对？我们出去打工，我们出去赚钱啊，然后怎么样？毕业了，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寻求神，我们倚靠神，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工作稳定了之后，有丰厚的这个收入，买了房子啦，开了新的车子啦，对，存款一天一天的增加啦，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啊。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很难，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感谢神，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那一种的感恩跟当初的感恩好像不太一样？我假如我没有在神的面前能好好的时常寻求神的光照，寻求神的鉴察的话，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啊，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会令我们变得更加的无知。其实我告诉你，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人的起点只有一个，不论你拥有多少都是神的恩典与祝福。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这边做一个比较了啊，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他到底他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为什么他被称为合神心意？如果说你仔细看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不论他什么样子的地位，他的年纪，他从来没有忘记说自己只有一个起点。当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在希伯伦做王7年之后，他决定要迁都耶路撒冷，定都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要把约柜怎么样的迎接进入耶路撒冷，对不对？大卫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大卫在约柜的前面怎么样？跳舞啊，跳舞。他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以色列王了，但是他在耶和华的面前仍然的像一个天真的牧童一样，他对神的心没有改变。所以撒母耳记下第6章16节里面讲到什么呀？ 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大卫跳舞啊，结果扫罗的女儿米甲，其实也就是大卫的妻子，从窗户里面看到，看到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怎么样？轻视他，轻视他。哦，大卫回到家里面去要给他的家人祝福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什么？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和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米甲讥笑他，这个露体是什么呢？就不像说你做王的应该有王的样子，要穿好多层的衣服啊，而且要穿紫色的龙袍啊，对不对？哎，他有一套的做法，他有他的标准。米甲的标准从哪里来啊？米甲的标准就是从扫罗来的嘛，她是扫罗的女儿，是公主，所以米甲从小就从扫罗那边所承受的一套的标准，做一个国王要有做国王的威严，做国王要有做国王的派头，对不对？那像你这个样子怎么行呢？对，有没有穿龙袍，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这个众人的面前那边跳舞。所以米甲轻视他，没有像个君王的样子，没有君王的气派。米甲在那边讥笑他。大卫怎么说？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呢，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你爸爸的那一套，他那种双重的标准，所以神废弃他，神不要他。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在耶和华以色列的君，在他的面前跳舞。所以大卫在这边说什么？我更加的谦卑，我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反而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来尊敬我。你看大卫的回答，好像认为自己很对，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的关键在一个字，就是他自己更加的卑微。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谦卑。从扫罗和米甲的观念来看，做以色列的国王应该有国王的派头，要有国王的架势，要有国王的威严啊，这样子百姓才会尊敬你，对不对？所以你问他，那么国王在神的面前呢？你问，如果说你问米甲或者你问这个扫罗，那么国王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啊？哦，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国王在神的面前应该谦卑。那么，国王在神的面前谦卑，在老百姓的面前不用谦卑，是不是？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现象？是不是今天世界上这些政治人物，甚至教会里面的领袖，有没有犯这样的毛病？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谦卑，可是在别人的面前怎么样呢？哎，要摆出一个架子，对不对？这样别人才能够尊敬我啊，这才是我应该要有的，对不对？我们看看神怎么说，我们看神怎么说，这大卫说的，那我们看神怎么说。神指示撒母耳，要撒母耳对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上帝重新的坚固了这个大卫的约。如果说你看这个约的话，其实跟亚伯拉罕的约很像的，跟亚伯拉罕的约很像的。你原来是卑贱的人，你从羊圈，我从羊圈中把你招出来，对不对？叫你不再跟从羊圈，我立你做我民的君，我民的君，不是你的民，是我的民的君了。 这我们讨论过好多次，上帝为大卫的约，上帝为了他的子民，所以你看他拯救耶路撒冷，拯救与选民。所以神在这边再次的提醒他，我会祝福你，让你大大的有名，可是你在我的面前仍然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我们能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再次的问，大卫为什么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大卫为什么能够被称合神心意的人？上帝为什么会拣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秘诀就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他对神的心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才会说啊，我们如果不回转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本是卑微不配的人。其实卑微不配其实就是个罪人，包括我们一切的学问，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房子，通通都是上帝所赐的，通通都是上帝所赐的。我们本来一无所有，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卑微。哎，其实你想想看，这个是蛮违反人性的啊。对，这是蛮违反人性的。世界上一般的人都不太愿意提过去，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世界上一般人都不太提过去，也不喜欢别人提到我们的过去，对不对？你看看有一些政客啊，有些掌权的人啊，有些电影明星啊，对不对？想尽办法美化自己的过去，想尽办法把过去的怎么样呢，哎，把掩盖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哎，甚至怎么样呢，哎，用钱去买一个学位，或者怎么样，自己用吹的，吹牛，为了什么呀？掩盖自己的过去，美化自己的过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刚刚好要相反。神提醒我们要记得自己卑微的过去，甚至整个家族卑微的过去，我们都要记住。你看看《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说，我祖源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样到谁？亚伯拉罕，对吧？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看讲到整个以色列的发展，但是原来是什么？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呢。讲到不要忘记我们过去，今天虽然怎么样呢，我们得到了神，因为神大而可畏的事，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带我们进入了这一个迦南美地，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今天，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大卫在这边，上帝喜悦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世，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财富，我们还是怎么样呢？要记得我们都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但很多人不服气，很多人不服气，那么我累积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的学问，我的聪明，我的才智，我的能力，我的人脉，对不对？加上我自己的家人朋友的帮忙，难道这都不算数吗？都不算数吗？我自己都一点功劳都没有吗？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这个历代志下第26章的第6到第15节里面讲到说，乌西亚可以扩张领土，向东南西去扩张，连连得胜。然后北方我们也提到说，耶罗波安二世也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在内乱，亚述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对付外面的人，他们自己在那边内乱，所以亚述王国在国际之间他没有兴起兵刀，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看乌西亚之后是谁啊？乌西亚之后是西西家啊。如果说你仔细，我们以前提过，如果说你看看西西家的这个能力，看看西西家的才干，他不输乌西亚。可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已经非常的强大，西西家连保命都来不及啊，哪有机会对外连连征战，对内大兴土木？各位家人，你看到了吗？不要只看到自己，以为说周围的一些事情是我的功劳，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不要以为说自己的学识、聪明、才智、能力、人脉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一个更宽广的这个图案，你就知道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不论在什么时空里面，都让我们经历到，都让我们记住，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本来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让我们存这样感恩的心，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度日。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跟乌西亚一样，变成一个怎么样无知的人。看到吗？26章里面又提到了，他既强盛，乌西亚又强，第二次提到他强盛。第15节里面提到说怎么样，甚是强盛。第16节里面怎么样，又提到他既强盛。哎，这个人强盛之后怎么样？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前烧香。这个人胆子够大了，这个人胆子够大了，行事邪僻，要怎么样？要进到圣殿里面去，要在香坛烧香。哎呀，这个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着进去啊，不要烧啊，不是你的事情啊。他们阻挡乌西亚王说，乌西亚，这是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不是你的事，是上帝特别规定是亚伦子孙才能做的事情，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使你怎么样，不会得到荣耀，耶和华的惩罚一定要的。那乌西亚还生气哦，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无知啊？无知到了一个某一个程度之后，就怎么样？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我告诉你啊，圣殿里面的侍奉很多的，圣殿里面的工作很多啊，对不对？杀牛啊，杀羊啊，对不对？哎，为金灯台加油啊，对不对？摆设陈设饼啊，对不对？清洗这个器皿啊，对不对？打扫清洁啊，对不对？为百姓祝福啊，很多嘛。圣殿里面的侍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机会的。那为什么乌西亚不做其他的事情，偏偏要到香坛上面去烧香啊？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香坛烧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是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烧香是规定给亚伦还有他的这个子孙，是上帝与我们相会的地方。烧香是相会的地方，懂吗？相会的地方。而且讲到这个香要怎么样做非常的清楚，这个香要取点道德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个地方与你相会。所以烧香是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烧香是与上帝相会。当然我们今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个时候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烧香的，是大祭司烧香，是亚伦的子孙烧香，因为与神相会啊。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啊，你们不可以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看到吗？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 凡作香和这香一样，唯要闻香味的人，这人必要从民中剪除。这严重吧？这严重吧？所以弟兄姐妹，乌西亚胆子够大。为什么？他认为说我这么能力，有这么拿，这么杰出，对不对？我可以呼风唤雨啦。所以怎么样？我可以直接跟耶和华对话，我跟耶和华相会，为什么要通过大祭司啊？太麻烦了，对不对？他认为自己够资格啊，那天不怕地不怕，所以直接跟神说话，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顺便的附带一句话，时间的关系，我顺便的跟大家提一个，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烧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烧香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拿香不烧香？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些烧香的人，他们在拜的时候是不是都点着的，是不是都点着的香？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就拿着这不点着的香在那边拜啊？没有的，都是拿着点着的香在拜。拿着点着的香在拜是什么意思？与他们的邪灵相会，与他们的邪灵相会。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拿香的，我们基督徒也不烧香的，我们可以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不需要跟邪灵沟通，知道吗？我们不跟邪灵打交道。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前的时候，哎，祭司代表老百姓烧香，是与神相会的，你看到吗？哎呀，但是这个乌西亚胆子够大，所以这个祭司跟他讲说，乌西亚，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了，这是亚伦子孙承接的圣职祭司的事情啊，你出去吧，对不对？上帝讲得很清楚，如果说你看一下民数记这一段经文，就可以讲到啊，可拉一党怎么样了？要造反，又在那边抱怨，对不对？他们要成为祭司，为什么一定要亚伦呢、啊？上帝拣选是谁就是谁，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看到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能随便拿香的。但是怎么样？哎，这个乌西亚胆子够大。所以民书记里面讲的说，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看到吗？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拣选。哎，可是这个乌西亚怎么样呢？哦，天不怕地不怕，他认为说自己怎么样能呼风唤雨啊？为什么还要借着这个祭司啊？我直接来跟上帝面对面，直接跟上帝对话。结果呢，向祭司发怒的时候，耶和华殿中的香坛旁众祭司面前，上帝出现，惩罚马上降临，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看到吗？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都观看了，见到他额上 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知道说不得了，所以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因此他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皇宫里面，他跟耶和华的殿更加隔绝，因为神惩罚他。乌西亚这件事情困扰他一辈子，这个病一直困扰他一辈子，他最后到被迫的提早的把他的权力交出来给他的儿子约坦，如此的虚度了他的一生，非常可惜的一个人。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么蒙神祝福，开始的时候神这么祝福他，让他国力强盛，但是呢，自己以为有另外一个起点，自己以为不得了了，你看到吗？自己以为不得了，让他怎么样？天不怕地不怕，所以由无知带出来无惧，无怕，无所惧怕，从无惧带出来什么？神的惩罚。所以各位家人，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但愿我们做出这样子的祷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不要天不怕地不怕，以为自己不得了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但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平静谦卑的住，像个孩子一样。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孩子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是什么？谦卑依赖，对不对？依靠他的父母亲。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乌西亚到最后连上到自己的这个皇陵里面都没有机会，因为怎么样？他得了大麻风，他得了大麻风。所以你看，26章23节里面提到，乌西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什么田间，他列祖的坟地的田间。因为有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的儿子约坦继位。1931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两个巨大的隧道坟墓。很多国圣经学者都认为说这是怎么样，大卫和所罗门的坟墓，就是皇陵。但是在这个皇陵的中间，他们找到了一个碑文，这里面提到说这里是犹大王乌西亚的骸骨，不要打开，因为这个人是怎么样受咒诅的，这个人是被神惩罚的。弟兄姐妹，各位家人，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像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中。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出身卑微，只是一个牧羊人。让我们一生中间只记得，我们只有一个起点，没有两个起点，其他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所加给我们的。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度日，让我们以敬虔的心度日，让我们所行的与我们的福音相称。愿神赐福大家，我把时间还给诗会，谢谢。